弟兄姐妹们，新朋友，大家傍晚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和旧约的以赛亚书7章1到14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以赛亚书7章1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亚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当我们看中文圣经或者甚至可以说英文圣经，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因此对于中文圣经里面的一些名词，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它的意思。我列举下面几个看你知道多少。 耶和华以勒、啊、这个可能大家都熟悉圣经就大概知道哈、啊、出自哪一章什么书。好，今天不讲这个，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要去可以去查。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大家都知道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亚尼西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书？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耶和华是旌旗的意思，得胜。这个呢？耶和华沙龙，什么书？四世纪。OK， 耶和华是我的平安 ，Shalom，Shalom 就是平安，耶和华是我的平安。以便以撒，以便以谢，不是哈，以便以谢。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也要都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讲以马内利，你当然看这四个中文字以马内利，如果你从来没有到教会没有听过的话，你真的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真的不认识主没有听过福音的，真的是觉得什么叫以马内利。那么、啊、过去有一些人他们写信的时候后面他们已经写以马内利啊、如果你收到教会给你的一些圣德卡，下面一般上也是写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就是要讲以马内利。好，在我们讲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你自己接着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虽然有时我们不认识希伯来文，不认识希腊文，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圣经里面许多的这些不同的书卷互相的对照，以及一些学者他们把一些原文的意思告诉我们，以致我们今天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明白。我们感谢你自己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因着认识你的话语，我们信心更坚定，知道你是为我们预备万事的主，知道你是我们的平安，知道你是我们得胜，知道你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更感谢主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神，所以这段时间就求主恩到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晓得怎么样继续仰望主，不晓得不管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这段时间求主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以马内利，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好，那先看一下这个图画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背景。这是以色列，这是亚兰，亚兰和以色列没有，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啊，以色列犹大就有关系啊，以色列十个支派，因为我们当时知道说啊，大卫的王朝就分成南北两个，一个是以色列十个支派，犹大两个支派啊。那么为什么会提到亚兰以色列啊？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第二节就在交代了这段经文的背景。因为当时有一个强国叫做亚述，亚述有一个野心要扩充他的版图，想要来攻打这边亚兰和以色列。因此亚兰和以色列呢，他们就觉得哇不行，我们要找人来一起同心去抵抗他，所以就亚兰和以色列他们就要犹大王和他们联合一起去面对这个亚述。所以这是这经文的背景，亚兰和以色列就联合起来要求犹大和他们一起联合三个势力去面对亚述。但是犹大呢，他却 不听他们，反而他去求亚述来协助啊。这是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 OK， 无论如何当时这是列王记下都有提到的一件事情。 OK， 无论如何我们等一下再看。好，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是大概主前745年到727年，当时亚述就要把整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作为这个亚述的版图。那因此为了应付这个亚述人这个强大和凶狠的敌人，这个亚兰和以色列亚兰和以色列他们就联盟强迫犹大王，就是亚哈斯，和他们一起联合去对抗亚述，巩固他们的势力。不过我们就知道亚哈斯王，就是犹大王亚哈斯王拒绝和他们一起，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整个经文的展开就是在这里。所以这段以赛亚这段以马利的预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产生。那是主前734年，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联合攻打犹大，亚哈斯没有办法面对，所以就根据列王记下28章，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和亚兰来侵略犹大的时候，也杀害了掳走了一些人，所以亚哈斯王害怕，不晓得怎么样去应付，所以就反而去求告亚述。那么神就差派以赛亚先知和他的儿子去迎见这个亚哈斯王。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当时以赛亚和亚哈斯两个人对话。所以你看这个第三节就说到了，你和你的儿子，这是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车的水沟头，在飘布地的道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犯的孽怒害怕，心里也不要胆怯。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和他儿子去提醒这个亚兰王，提醒这个亚哈斯王。那么特别记载亚哈斯怎么样来对待神的仆人，对待以赛亚，就成为这个以赛亚所讲的以马利预言重要的基础。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前面，当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在圣殿见到这个异象，蒙召做先知的时候，神已经预告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以赛亚所面对的一些群众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就说这是以赛亚接受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就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换句话说，以赛亚先知他所面对的这些百姓真的是一个顽梗的百姓，好像眼睛看见但是不悔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这是一群很顽梗的百姓。所以我们也看到接下来就是这样。所以亚哈斯王面对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我们就看到说，他为了要巩固他的势力，然后当时亚哈斯就下到这个耶路撒冷防城防卫的力量去考虑到，如果发生战争的话，那么受围困的时候需要充足的水源，所以他就来到这个上车的水沟头，在飘布地大陆上，就是上车的这个水源呢，水源漂布是一个地方，很多人经常可能在那边把新制的布放在那里漂白，或者放在太阳下晒干。所以当亚哈斯去那边查看这个水源，预备说如果打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充足的水源，那以赛亚先知就被神引导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告诉亚哈斯。那当时亚哈斯的心是什么呢？亚哈斯的心是很顽梗的，那么他也很担心。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带着儿子去警告亚哈斯，那么而亚哈斯，我们如果看这段圣经，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那是历代志下28章第一节说， 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除造巴利的像，并且在信任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而且在丘坛上、山岗上各吹树下献祭烧香，不是献给神了，是献给这些外邦神明，而且把儿女禁火，所以这些都是外邦的风俗。这个王亚哈是犹大王，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效法他的祖先大卫，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是当时这个亚哈斯就是这样的一个王。那以赛亚先知和儿子去向这个亚哈斯告诉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害怕。不过当时我们知道亚哈斯的心是很害怕，特别圣经第7章第2节就描述出来，他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就看到说当时这个亚哈斯王很害怕，不只是害怕，而且在整个的情绪他们都说到说这个以色列和亚兰要来攻打他们了，甚至亚述强国也要来了，所以整个百姓、整个城里面的人，包括这个亚哈斯王都很害怕，好像林中的树木在被风吹动一样，心里很害怕。不过呢，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却告诉他说，不要害怕，不要因为这个亚兰王或者这个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和以色列这两个人，他形容这两个是冒烟的火把头，虽然他们冒烟的火把头发出的烈度，那只是冒着烟，不是烧着的火把头，那只是有烟，只是外表上很好看，但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剩下一些烟不久就要消灭了。所以这以赛亚先知就提醒亚哈斯说不要因为这样，只要亚哈斯王保持安静谨慎，这两个势力是没有办法胜过他。虽然他们提到说要好像要另外一个来取代这亚哈斯王，但是第7节就说了，他们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所以这是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和他的儿子去告诉亚哈斯，不要因为他们联合亚来攻打你害怕，也不用惊慌，要谨慎，保持安静。那么第9节下半节就说，你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那如果亚哈斯王不相信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去告诉他，你不能继续坐你的宝座上，犹大国也必灭亡。所以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除非亚哈斯真正的信靠神，求告神保护，不去求助亚述，否则他只有死路一条，他一定要灭亡。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蒙神差派和他儿子去告诉这个亚哈斯，叫他不要因为这些恶势力，看这些外邦的势力，而要定睛的仰望神。所以如果犹大王亚哈斯他仰望神，他的敌人就会灭亡，他们就得到安全。所以这座先知就给亚哈斯王一个表白信仰的机会，他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证实神的信实，也能够确定先知所说他是不是真的。那么他说，你可以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无论是深处，无论是高处，就是说不管它范围多大，你都可以求。你只要求兆头，就是一些记号，你只要求一些记号或者一个特殊的现象或者一个证据，你求一个证据，看是不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也借着神迹应许你。那么神要求亚哈斯求兆头，因为他很担心嘛，不晓得要不要顺从这个亚兰和这个以色列一起合作去面对这个亚述。所以神就借着亚哈斯说，你可以求看是不是神给你一个兆头，给你一个记号，就是说你可以打胜仗，或者你可以有信心来面对这个恶势力。但是亚哈斯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拒绝，好像听起来 很虔诚，给人感觉他真的是他不要试探神呢、他认真看待主的话，其实不然，他是很圆滑，逃避神的指示，是一种不信神的态度。他的意思是说，我不需要神证明什么，神告诉他去求，但是他却不想要知道神要说什么，他拒绝求兆头，显明他不相信神保守犹大安全，相反的他去投靠亚述。所以表面上虽然他大言不惭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他用火焚烧儿女，把亲骨肉金火在偶像祭坛上，实际上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看为恶的事。所以亚瑟表面上他不求神不试探神作为借口，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已经决定说要去求助亚述。表面上好像很虔诚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是一心已经想要去求助亚述。他宁愿与人结盟却不来求告神，就好像一个解经家他这样说，形容亚哈斯王就好像一只小老鼠被两只大的老鼠欺负的时候，他转而去求一只很凶的猫，结果死路一条。所以当一个人定义放弃神，他不去求神的时候，就是说他不要信靠神求告神，他结果就是这样。那么再往下16章就跟说到了16章第7节到第9节，我们看到亚哈斯他不求神，他不要求兆头，亚哈斯他结果他在列王记下16章说，他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色列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你看把自己好像做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现在亚兰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神说你可以求兆头看我是不是帮助你，你信得过我，但是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反而他去求这个亚述王。而不只是求亚述王，而且他将耶和华殿里的和王宫妇女的那些所有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作为礼物。那当然亚述王就应允了他，然后上去就攻打大马士革，就是亚兰，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所以亚哈斯他拒绝求兆头，就是拒绝神给他一个保证，神保证要看顾大卫家，他说我不需要，而他选择依靠亚述。那这个错误的选择带来严重的后果，断送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前途，也可以为他自己为他整个大卫家带来灾祸。所以神就接着以赛亚继续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所以你看这个以赛亚在这里和这个亚哈斯有一点分别，还要使我的神，就是你好像不是我们的神，是你根本不相信神，你们是指这个亚哈斯和整个王宫里面的人，使人厌烦。一个人使人厌烦是小事，那么使神厌烦更是严重的事情。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特别指责这个亚哈斯王说，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所以可以说是指责亚哈斯他不相信神的一个态度。那么以致我们看到说，结果后面就继续说下去，后面第八章五到六节就特别提到，当时亚哈斯他不听神的话，神就说明这些事情。好，在还没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哈斯他拒绝求告神，但是神还是说给他一个兆头要以赛亚就宣告说，因此主要是给你一个兆头，他说看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兆头就是有一个人物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童女生子。那神给他求兆头，他不要求兆头，那么神就说你不要求兆头，我就给你看一个兆头，看是不是神与你同在。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在整个 里面，神借着这个儿子孩子的名字以马内，本来是要指亚哈斯得到信心，知道神与他同在。不，亚哈斯他害怕，所以先知在后面第八章这里就说到，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软流的水，喜悦利辛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权势、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然后必冲入犹大，战役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你他展开翅膀，遍满地面。所以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就提到说，因为他们拒绝上帝，所以在这里说，这百姓厌弃希罗亚的软流的水。这个厌弃希罗亚软流，就是指他们厌弃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他们反而去喜悦这个利辛和利玛利，就是这个亚兰河，刚才我们看了那个亚兰河，这个以色列。那因此呢，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这个大河翻腾就是指这个亚述那边。所以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这是以赛亚在这里形容说，这个亚述好像用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攻势来灭这个以色列国，还有亚兰，甚至犹大也受到遭殃。那因此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看到说，以赛亚继续说什么呢？他说，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你们怎么样做都是徒然的，不管你们怎么样，任凭你们，任凭你们。那这里两个任凭，还有说，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原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不管你们怎么样，因为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不相信神与你们同在，所以敌人怎么样喧哗，敌人抵挡神，极力反对神，怎么样谋算，怎么样决定，都无功于，都没有办法，终不成立，归于无有。但是最后一句话说，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宝贵的。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应许说，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预言和神的救恩分不开。那主耶稣降生才是这个预言真正的应验，因为他降生之后，神成为人，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降生，神与我们同在，才完全实现。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圣诞节，不只是讲一个婴孩诞生的故事，圣诞节更是讲说，这个婴孩长大之后呢，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宝贵的救恩，让人真正享受主耶稣给我们重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与神和好，真正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看这以马内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分两方面来思想，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不寻求神，人怎么样去计划，人怎么谋算，都是白费气力，都是任凭你怎么样做都是白费气力。我们分两点来看，第一，我们从第二节和十四节看到说，在整个风雨飘摇的日子，这个风雨飘摇可以说是一个困难重重，或者许多的这些问题，许多的这些灾难当中，不过仍然有神同在。 因为第二节就已经说了，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在如果我们了解当时整个犹大可以说他们面对一个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关头整个国家社会人民每个家庭似乎面对一个问号究竟现在接下来这个亚兰和以色列会被打下来，那么亚述这个庞大的势力会不会真的把我们这个地方全部吞灭。所以当时以色列犹大都面对这些情况人心惶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真的神与我们同在吗？真的信得过神吗？这是当时亚述还有犹大百姓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可以说，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你可以说这是当时以色列犹大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可以说人心惶惶面对很多情况。今天我们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长期冲突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美国把这个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那我们就看到说以巴的冲突再次紧张起来尽管巴勒斯坦人很强烈反对说不可以把这个大使馆从这个特拉维夫搬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因为美国就在这个以色列今年建国70周年，所以就在5月14号把这个以色列的把这个美国大使馆从这个特拉维夫迁到这个耶路撒冷，好像给以色列国送上一个大礼，不过就引起一轮的冲突升温至少死了好几十个人，中的紧张局势就这样。那么我们说不只是中东，那我们说朝鲜今年初我们看到说，如果你真的想一下，今年初开始朝鲜发射这些导弹，哇，那时美国也还是害怕说它射程可以到多远，甚至到美国领土所以我们也看到那时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竞争是强度很态度很强硬的。那如果我们开始上半年看真的是如此，大家都觉得会不会发动这些战争等等不过后来又好像说两个国家美国和朝鲜要谈判，大家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当时那时真的会谈判过程吗？那些高官先去部署一些东西，不过的确在6月12号在新加坡这个美朝首脑会议，他们最后也签署了一些什么联合声明。那朝鲜也好像承诺说要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没有核子化，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男他们也一起承诺要共同发展整个美朝新的关系，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繁荣和安全。那朝鲜半岛好像就这样平静下来，真的会平静下来吗？我们不晓得我们看看下去会怎么样。那我们不要说的太远，中东或者朝鲜，那我们说一下我们邻国马来西亚大选，509大选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变天了当时也马来西亚也很紧张究竟会怎么样？执政60年的这个巫统真的被推翻了，新希望联盟上来，好像有新希望，真的是整个马国的人民都很兴奋。因为那个真的太败坏，太过这些政权，于是我们看到说贪污、国家的负债等等，所以这个政权整个翻，92岁的马哈迪可以重新再执政，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马来西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究竟真的是很好了吗？当然他们现在还是面对一些问题了。无论如何，这是马来西亚。台湾呢？台湾不久前才选举，无论是朝鲜，无论是这个高雄也是很紧张蓝绿就是在野党和这个国民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究竟要自力更生还是要背靠道路？然后后来我们也看到说，整个本来执政党的这个 也是有一点变天了、啊。结果选举叫人很吃惊，都不一样了。那么你说这样中国台湾的关系怎么样呢？会不会有所改善呢？那对亚洲对东南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不要说台湾，我们说新加坡我们第四代领导人，那么第四代领导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平息一些事情呢？第二代第三代是不是能够更好的顺利交棒？我们又面对最近闹得沸沸腾腾的斯里达机场领空的问题，还有水源的问题，但是那个水域的问题，真的如果你看那些报道，就是擦枪走火，随时会怎么样。那么大家都保持冷静啊，因为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很大家都有亲人，而且是这么接近，要双赢，不要真的战斗起来。不过这些紧张的趋势，那我想不只是这些中美的这些贸易战会被使到整个经济下滑究竟现在如果你问这些做生意的人，现在行情好不好？当然我们都希望行情好，不过其实有一些人他们也是在担心一些事情。那无论是我们看到这些国际之间的这些问题，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我们还有说这些恐怖袭击、极端主义伊斯兰，还有这些恐怖袭击这些问题，不只是这些，还有我们说今天很多这些犯罪的这些等等问题，还有我们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或者每个社区每个人都有面对一些无论是忧虑紧张的事情。那当我提出这许多的时候，就说究竟今天我们抱着一个很乐观的态度来生活吗？当我们周围真的是，除非你说我们不要看这个世界，那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呢？你说可以安静吗？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面对如果工作上或者我们的前途，或者我们面对一些意外或者身体上的一些病痛，整个家庭或者人际关系或者婚姻关系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的信靠神吗？能够坚定信心的跟随侍奉主吗？所以在这些好像不稳定的日子里面，其实就像犹大面对这个以色列和亚兰他们来攻击，所以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像林中的树在风雨中飘摇不定。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受耶和华差遣，向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宣告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人很彷徨六神无主的时候，确实要知道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是很重要的。上帝是人在风雨中的一个盼望，亚哈斯他却选择不信靠神。不过这个他不求兆头，他所谓不试探耶和华，就是我不需要听什么耶和华的声音，不需要看什么耶和华的作为，神要给他，他说不要，那因此神就给他这个兆头以马内利，对他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大意义，他还是不相信。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相信以马内利吗？以马内利讲什么呢？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那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不是人的作为，人怎么样去计划，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都是神自己的作为。时间到了，即使童女满足，即使时间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以马内利的兆头就是说神临到这个世界，神为了人的缘故，把自己的计划向人说明，让人可以安心。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在面对困难的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帮助。所以这个兆头以马内利怀孕，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个很具体看得见有血有泪的，曾经在这个历史上生活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真正的一个盼望。 那耶稣已经来了，那我们是不是真的享受平安，真的相信说神与我们同在？就像最近汉阳传道讲的一系列信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可以寻求他的帮助，来到圣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不是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大祭司主耶稣以马内与我们同在？所以面对这许许多多以马内神与我们同在是很重要的。第二点，我们说当人向神说不的时候，神却在寻找肯信他的人。那我们知道以马内这个信息不是人自己去寻，人自己要得到，这个信息是神自己给人的。因为当亚斯他不要求兆头的，神就给他这个兆头，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所以神同在临到我们，是人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找神我们得到，是神同在，神施恩帮助人，不是我们积极去寻找就寻见，是我们在困难当中神将我们施恩，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当中。今天基督徒我们真的相信说那神对接着以赛亚先知对他说，对亚斯说，你向耶和华求一个，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个意思是说，不管你说忽然间我看到一个星星发亮，我就知道神与我同在啊，或者我看到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啊，这你要求什么兆头，神都给他，但是他却不求。高处也好，深处也好，或者一些你根本是很觉得很难实现的，神说你可以求这样的一个记号，求这样的一个证据，看是不是我与你同在。但是亚斯他却不求，这是很可惜的。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是他所谓不试探耶和华不求。就好像如果有人把一张已经签了名的支票，今天我们说支票一定要签名，不只是写上号码，要签名你才能够去银行拿啊。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信任你，他签了名给你一张支票，日期是现在的，数目没有写，数目是空的，只是他签的名，签了这个现在这个日期，不是过去的，现在日期，数目由你填，有人会这样做吗？哇，你要填多少个零都可以。其实神就好像给亚斯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然后说我不求，我不要试探耶和华。那你想一下，神真的主动给人开出这样的一个支票，在一个紧急关头的时候，或者急切需要的时候，神的一主动给人这样的一个应许，你可以相信他。但是人可能有的时候好像信不过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其实是不是神也在等候我们，神也在耐心的等候人，是不是看重属灵的福分，愿意来到神面前。那神透过他的话语呼吁人向他求，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亚斯就是一个不，好像很虔诚，我不求，我不试探，我就是他真的信得过神吗？他不是信得过神，他不求，但是他却去求亚述，甘心跟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对神说不，对亚述王说好， Welcome， 来帮助我。不试探耶和华，不求兆头，但是却求亚述王来救他脱离敌人的时候，这是当时亚斯。那亚斯打开大门迎接亚述王，但是他却向神关了门，这是很可惜的。亚斯好像只是用一个不回应神， 不过神却很积极的，他却无动于衷。所以以马利利这应许在人类里面实现的时候，当时人好像也是不积极的回应。当神主动寻找人的时候，人却拒身于现之外。亚哈斯的时代是这样，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当神约帮助人的时候，人可能就是觉得不需要，却向耶和华关了门。那今天你的门向谁打开呢？这里就可以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总是有相信的对象。亚哈斯他对亚述王投了信任票，因为亚述王有强大的军队，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等，所以亚述王在当时来说就是可以信靠的一个对象，可以投靠的一个因素。所以亚哈斯王就向亚述打开大门，向耶和华的门。那请问今天我们的门向谁打开？我们投靠谁？我们愿敞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吗？这是今天我们人的问题。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另外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1:18-25，说到玛利亚经许配的约瑟订了婚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约瑟知道之后本来很烦恼，因为约瑟爱玛利亚，但是他不要明明羞辱他，想要把他暗暗的羞了。那么如果他告发他的话，那么玛利亚就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就只有把他暗羞了。他正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天使就跟他显现说，不要怕，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然后在那边就说，这一切是要应验先知主界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所以他说必借着先知所预言的，就是指以赛亚所预言的。换句话，神与我们同在只有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完全的应验。之前神应许，但是最后神完全应验。所以以马内的这个信息是产生在一个不平安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定的时候。今天你的生活如果很安定，你不需要以马内利吗？还是今天我们还是有面对不同的问题，个人的也好，或者工作的，或者人际关系，或者我们周遭社会，我们真的是需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需要依靠这位神。感谢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30岁出来传福音，告诉人关于上帝的事情，然后做人类的救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到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真正经历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大的宝贵的救恩。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知道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接着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问题是说，今天我们是不是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常常让耶稣充满我们的心，还是我们有其他依靠的对象，就像当时亚哈斯王这样，我不求，我不是他的耶和华，我有，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依靠。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当神愿意进入我们心门的时候，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神愿意帮助我们，神应许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求，我们却觉得无所谓，我们有其他的一个求告对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知道今天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应许已经实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门，只要我们常常让他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心中，我们即使在面对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坚定的信心依靠他，永不动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以马内利的信息。主，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在任何情况，我们都有你的同在，这是你最宝贵的应许。因为主，你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也是我们今天常常享受到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更求主自己恩待，让我们知道 你应许我们，不只是我们要等待你赐福，今天你在等待要赐福给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来寻求你，很多时候我们有其他寻求的对象，其他依靠的对象。因此阿爸父，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当我们立定心志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损失很大。就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正式知道来紧紧依靠你，你才是我们的盼望，你才是我们的依靠，你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是何等的平安喜乐，何等大的恩典。即使在面对各样困难，面对风雨飘摇的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勇往向前，可以坚定不摇动，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感谢你。恩待你的儿女们，继续享受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